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11月30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基辛格事务所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在一项声明当中说，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逝世，享年100岁。基辛格在他位于康涅狄克州的屋企当中逝世。基辛格设立的地缘政治顾问公司基辛格事务所在声明当中并未透露基辛格过世时的情景。声明说，他将以私人家庭仪式安葬，随后择日在纽约市举行公开的悼念仪式。1970年代，基辛格作为共和党总统尼克逊的国务卿，在全球事件当中发挥重大作用。这名德国出生的犹太难民领导了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外交努力，以及美国和苏联的军控会谈。他扩大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并且和越南北方签订了巴黎和平协约。基辛格创立自己的现实政治品牌，将外交政策奠定在现实而并非道德决策。阿伦戴维米勒曾经为部分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担任谈判代表，但并没有在基辛格领导之下任职。他评论说，
His detractors will argue that he was cruel and callous。
米勒说，基辛格的批评者会争辩说他残酷无情，有人认为是这样，而这种观点亦适合一些美国的领导人，就是基辛格应该被视作为战犯，在柬埔寨和辽国等议题上的战犯，以及基辛格在70年代早期对孟加拉的政策。但是现实是基辛格在外交方面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影响。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因为水门丑闻而在1974年辞职之后，基辛格作为首席外交设计师的地位削弱，但是在福特总统领导之下，他仍然发挥着外交作用，并且为后来的美国历任总统出谋划策。虽然很多人敬重和盛赞基辛格丰富的外交智慧和经验，不过他当年支持拉美等地的反共独裁政权的政策，以及在越南战争期间的一些做法亦备受批评。近年来，在美国有关中国的政策争论的时候，部分人批评基辛格亲中。在今年7月，习近平在北京会见这名百岁老人时说，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基辛格1973年同越南共产党的外交官黎德寿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黎德寿当时拒绝领奖。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星期三在康涅狄格州的屋企过世，享年100岁。他被认为是一名备受争议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亦对美中关系产生过深刻变化。美国前总统乔治布殊表示，随着亨利基辛格的逝世，美国在外交事务上失去了最可靠最独特的声音之一，表示一直好钦佩这个来自犹太家庭，年轻时逃离纳粹，后来在美国军队同纳粹对抗的人。乔治布殊又说，当他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作为一名前难民获得任命，既体现了他伟大，亦体现了美国的伟大。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美国总统拜登发了唁电，对基辛格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且向他家人表达慰问。此外，中国总理李强和外长王毅亦分别发出唁电。在美中关系深陷困境之际，习近平今年7月在基辛格刚满100岁的时候，在北京高调规格接待他，再次强调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称呼在中国外交措辞当中极具特殊意义。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王良玉星期四说，基辛格在美国外交史上有相当重要角色，盼望他的家人和友人之哀。台湾外交部将透过驻美办事处向他的家人表达哀悼。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推进法案，将要求行政部门重新评估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是否应该继续享有特殊外交待遇和豁免权。众议院外委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以30票支持、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法案由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史密斯和麦窝云共同提出。这两名议员同时亦是长期关注中国议题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要领袖成员，并且经常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发声。 同原本的法案不同的地方是众议院在星期三通过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要求美国国务卿在议案生效30日内认证包括华盛顿、纽约和三藩市的三个香港经贸办是否值得延长目前享有的特权、例外和豁免。如果国务卿认证这三个香港经贸办不应该再继续享有这些外交待遇的话，香港经贸办将会在180日内停止运作。但如果国务卿认为香港经贸办继续享有这些外交权利，香港经贸办将得以延长一年的运作，或者直到下一次进行评估的时间。同时，如果国务卿认为香港经贸办可以继续享有外交待遇，国会亦有权利提出否决决议。如果决议获得通过，将迫使行政部门撤销香港经贸办的外交特权，并且关闭所有运作。
北韩拒绝同美国重启对话，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星期四话，决定不同美国坐下来协商北韩行使主权权利的活动，并且批评美国是双面人，又话将对话挂在嘴边，背地里就拔刀相向。这个是金宇正事隔四个几月之后发表谈话，目的是谴责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召开会议，讨论北韩发射军事间谍卫星。
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对一间虚拟货币混合器公司实施制裁，理由是这间公司处理了与北韩有关的黑客抢劫的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加密货币。美国财政部在声明当中说，加密货币混合器公司 Sinbad 处理了与北韩有关的拉萨洛路集团抢劫的几百万美元价值的虚拟货币，包括 Axie Infinity 和 Horizon Bright 抢劫的几百万美元。
以色列和哈马斯星期四停火期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再达成停火一日的协议。美国表示希望停火能够继续延长，给更多人质可以获释，令到更多救援物资进入加沙。哈马斯武装星期三释放了更多以色列人质，这个是交战双方休战的第六日，亦是最后一日。而谈判代表就努力延长停火时间，希望给更多人质获得自由，并且换取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巴勒斯坦人。在六日停火即将在星期四上午结束之前，来自卡塔尔、美国、埃及和以色列的高级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会谈，讨论将暂时停火如何延长以及延长几长的时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日本和越南的首脑会面抗中意味浓厚。我们会报道中国开通 1.2T 超高速网络，究竟是否可以避开美国的人工智能高阶晶片限制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虽然两场战争前身，但是美国仍然致力于深化对台安全承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未来几日将会就拜登总统提出的高达超过100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请求进行表决。预计国会议员将会就美墨边境安全和对外军事援助规模等一系列的问题展开激烈辩论。 包括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内的一组美国国会议员上个礼拜联名呼吁大幅度增加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将白宫特别预算案当中提出的对印太地区20亿美元的军事融资大幅增加到120亿美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几久之前曾经当面敦促美国总统拜登停止武装台湾。习近平仲在这次的旨在缓和紧张关系的峰会上面强硬地表示，中国终将统一，亦都必然统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随后在第二日立即回应说，美国不会理会中国的要求。他认为两位领导人今日所讨论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改变美国的行动方向。奥斯汀表示，我们依据台湾关系法承诺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帮助台湾获取自卫的能力。早在俄乌战争爆发伊始，就有分析人士提醒，美国不应该因此而分散了对印太地区的关注。现时美国又面临着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又爆发激烈冲突，但一系列的迹象显示，从军方到国会，美国仍然强调对印太安全局势高度关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朗切蒂上个星期表示，印太地区仍然是美国的首要任务，这个就是为什么无论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美国海军仍然继续在印太地区前方部署以及行动的原因。弗朗切蒂这个月初刚刚被确认为是海军作战部长，他目前正在亚洲访问。他说他特意选择印太地区作为他第一次的访问，因为这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加拉格尔等议员在上个星期写给国会参众两院领袖的信里面表示，目前计划当中对台湾的援助完全不足够。亚洲若然爆发冲突，规模是我们几代人都未有见过，印太地区是我们的优先战区，决不能够成为后见之明。针对有关美国军事资源从东亚转向欧洲及中东的担忧，美国官员曾经明确地表示，美国有能力应对目前的局面。上个月美国国防部亦都曾经明确地表示，没有武器装备从印太地区是抽走。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海瑟林和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科切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了俄罗斯以及伊朗的靠山。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由俄罗斯在乌克兰以及伊朗在以色列制造的混乱，为美国带来的困扰的义务以及头痛，使到备受瞩目的重心是转向亚洲变得更加困难，这个是中国额外的收获。科茨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局势确实是美国必须要应对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他说，对他们来讲，乌克兰令到我们陷入困境，然后又添加了另外一个的战场，例如是以色列，而我们必须要支持以色列，必须是援助以色列的主要来源，因为没有其他的人会，欧洲也都肯定不会这么做。这个月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回答美国的注意力是否过于集中在欧洲以及中东的时候表示，正如我们所讲，我们能够同时处理不同的事情，印太地区是我们未来的关键地区。他还补充说，我们不单只是有能力，而且正在全力保持我们在印太地区的所有利益伙伴的关系。分析人士指出，鉴于台湾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一系列的领域对美国利益几乎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即使是在美国面对着欧洲以及中东两场危机的情况之下，亦都无疑是不会放松对台湾的重视。跨大西洋问题以及全球安全问题研究机构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访问学者普莱斯纳对美国之音表示，尤其是在香港全无所谓的一国两制之后，美国对台湾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又有了更新的认识。台湾对美国来讲仲是重要的军事意义，当然最后但是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经济意义，因为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就好像全球技术的支撑点。专注防务安全问题的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最近的一篇报告当中对美国军力提出的异常严重的警告，直言美国的国防战略以及是态势已经变得显然越来越力不从心。这篇由七位专家共同撰写的报告说，美国的国防战略一直是基于美军在所有领域都优越于任何对手，但这种优势已经消失。但是这篇上个星期发表的题目为是拐点，如何扭转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军力和影响力遭侵蚀的报告，同时指出通过和主要盟友以及伙伴的协同行动，美国可以恢复对重大侵略的可信威胁态势，而不必在任何作战领域重新战胜中国或者是俄罗斯。在特朗普总统时期的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科茨表示，虽然目前的态势极具挑战，但是在台海安全问题上面，美国仍然可以在同日本、澳大利亚等亚洲盟友的防务协调方面有大有作为。这个月初，美国和菲律宾在对台防御极具战略意义的巴萨空军基地举行了翻身跑道揭幕仪式，令美军战机处于打击可能在台湾南部登陆的中国部队，以及是突破中国锁岛的最佳位置。美国为此而拨款$6,600多万，使到巴萨跑道项目成为了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之下的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投资。上个星期，美国和菲律宾在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的海域启动了为期三日的联合海空巡逻。在日本，驻日美军这个月初开始正式启用部署在冲绳的 MQ-9 死神无人机部队。MQ-9 死神无人机集收集情报兼及系执行攻击任务于一身，是美军目前最先进的一款长航时大型拆打一体无人机之一。而冲绳握守住第一岛链重要关口，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冲绳美军空军被认为是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抵达台湾上空。而此外，鉴于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军力威胁，国防部负责向美国盟友提供财政支持以及军需技术转让的国防安全合作局，这个月中宣布向日本出售400枚战斧导弹以及相关的设备，总值高达$23.5亿。上个星期，亦即是11月24日，一艘澳大利亚军舰在星期四由北向南驶过台湾海峡，外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一向被中国视为是挑衅行为。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格雷厄姆对路透社说，澳洲海军以前亦都曾经驶过台湾海峡，但是选择不公开。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朗切蒂上个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就在这个时刻我们交谈的时候，美国海军正在和盟友和伙伴一起将印太地区置于优先地位。美国国会常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近11月14日的一份报告当中建议说，美国应该在境内训练台湾军队，以便台湾能够迅速掌握以及是使用从美国购置的武器系统。该个委员会在他的年度报告当中表示，国会应该责成美国国防部扩大对台湾军队的培训范围，将培训地点扩展到美国。今年初，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说，美军计划在2023年将会向台湾派驻的美军从30多名增加到100至200名，观察台军训练并且提供资讯。南德公司国际与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该个建议旨在提高台湾军队的备战状态，相对于美军向台湾提供培训，向美国本土进行培训可以缩短台湾军队熟悉新武器系统所需要的时间。他说，如果没有向美国本土进行培训，可能需要6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到相同水平的熟悉度以及是准备状态。日本读卖新闻没几年之前曾经引述多位美台相关人士的消息说，美军计划在2025年前在美国训练600至800人规模的营级陆军部队，这个将会是美方首度训练营级的规模的台军部队。今年7月， 当众议院以及参议院分别通过了各自版本的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两份草案都是包含和美国对台支持相关的多项规定，其中包括责成国防部建立一个全面的培训计划，加强对台军事的支持，并且通过双边的演习提高美台军事互操作性。兰德公司的何天禄表示，台湾军队在武器及平台的数量和质量上都面临着严重的劣势，台湾政府最近购买了更多的武器，这个有助于缩小差距，但是提高部队有效使用现有武器的能力亦都有助于削弱解放军的军事优势。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等议员在上个星期在写给众议院以及参议院两院领袖的信里面指出，国防部每年都会有数十亿美元的余额退还给财政部，而国防部可以利用这些资金来重建应对中国威胁的武器库。加拉格尔今年9月曾经发起一项议案，提议用这些余额建立一个加强印太战略库存的基金。加拉格尔等议员在信函里面说，如果这个基金在10年前就存在，五角大楼本来就可以最大化以拨款的1250亿美元来压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鉴于美国目前要同时支持乌克兰以及以色列，有关美国的军工体系是否能够同时满足多个战区的需求亦都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20多个的国会议员在11月17号致函弗兰克肯德尔，呼吁美国国防部尽快解决对台军售延迟交货的问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艾德曼和其他的23名的议员的信函当中说，随着世界各地地区的安全担忧的扩大，我们敦促你们集中精力提供我们向台湾承诺的军事援助。议员是要求肯特尔在12月18号之前列出 F-16 战机的交货进度。美国目前对台军售仲未交货的总额被认为是已经累计高达190亿美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在2022年通过强化台湾韧性法，首次授权美国可以通过对外军事融资项目对台军提供军事援助，并且在今年8月30号通报国会，由美国政府出资向台湾提供一笔8000万美元对台湾的军事转让。仅从数额上看，这个的军事融资额度相对有限，但是在政治上，这个是美国将历来只是适用于主权国家的项目用于台湾，在中国的看上来严重违反了一中原则。而此外，根据强化台湾韧性法，美国到2027年的财政年度，每年最多20亿美元的直接贷款以及贷款担保，以及每年最多20亿美元的赠款援助。为了加速对台军售，美国在2023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纳入了强化台湾韧性专章，授予总统更多的对台军事援助权。今年7月，拜登政府宣布动用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一项新的武器援助计划，价值高达 3.45 亿美元。这个是美国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向台湾提供军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当中表示，总统提取权可以令国防部从库存当中直接调用高达10亿美元的军火储备，而不必要通过冗长的外国军售流程以及繁琐的国会批准程序。这种援助方式可以使到军售在获批之后的几日甚至几个小时里面开始到达台湾。今年7月和8月这两个月的对台军事援助的金额虽然并不及是其他的军售，但是这两次都是开创了美台军售历史上的先例。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安全问题专家、中国之长臂保护海外公民和资产的作者之一普莱斯纳表示，乌克兰受益于和友好邻国接壤，武器补给相对容易，难民亦都可以迅速地逃离战火，而台湾四面环海，确保有足够弹药库存尤其重要，因为中国可能封锁台湾，这个意味着包括弹药在内的物资很难进入。 美国国务院负责地区安全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雷斯尼克今年9月就美台防务合作问题在国会众议院作证的时候强调，美国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加快对台武器的转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以及紧迫性优先考虑台湾的防御能力。他说自2019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已经授权出售210多亿美元的武器给台湾，这一届的政府期间的对台军售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雷斯尼克表示，美国是对台湾的承诺是坚如磐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中国宣布开通全球首条 1.2T 超高速主干网络，部件总长3000多公里，分析家对此是打了问号，怀疑宣传大于实际。不过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做到的话，将会代表中国在硬体的路由器晶片上有很大突破，亦代表中国能够做出纯度很高的光纤。这个不单止在市场上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亦可以透过 1.2T 的超高速网络去串联每个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避开美国对中国 AI 高阶晶片的限制。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军在台北的报道，中国政府目前推动的网络强国战略近期似乎有新的进展。北京清华大学近日宣布，联手华为、中国移动和蔡尔网络等公司共同开发的 1.2T 传输率是每秒1200G，超高速下一代网络主干通路已经开通。这条道路连接北京、武汉、广州，总长度超过3000公里。据中共的介绍，这条通路的关键核心技术是路由器 1.2T 单浮 IPv6， 也就是互联网协定第六版超大速率单板和3x400G 超高速光路多光路聚合，而系统软件硬体设备话是中国制造。中国的人民日报话，在全球互联网 400G 主干道路技术才刚刚开始商用的情况之下，这个代表着中国的主干通路技术达到了 T 比特级的门槛。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高速网络业者对美国之音话，目前市面上已经有成熟的 400G 的光转发器模组，并且有少数 800G 的产品。 1.2T 的技术仍然在测试当中，这次中国宣称的超长距离的 1.2T 正式服务的成果，除了是技术上突破之外，亦代表着背后的软硬件人才的培育和整合已经达到国际水准。不过中国宣称的成果仍然受到外界高度存疑，据彭博社报道，目前仲无法证实中国的讲法是否是真实。台湾中央研究院资讯科技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王燕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官方的新闻稿完全没有提到技术规格的细节，所以有可能是宣传多于实际。而此外，一般来讲，网速的理论值和实际值都会有落差。例如第五代行动通讯技术 5G 的理论值是 1GB/s， 但实际上在测试的时候可能只有几百个 Mbps 而已。他说光纤亦是一样，中国只是说在理论上3000公里长的主干网络可以跑到 1.2TB/s 的网速，但到底是怎么测的呢？实际上是否真的能够可以达到这个数字，以及如果再接上更多的信号点接，是不是能够维持相同的高速等等，外界都是不得而知。
所以这个新闻是带一个很大的问号。
王燕南说，所以这个新闻它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技术上如果真的做到的话，就是代表中国在路由器的芯片上有很大的突破。路由器是将运算装置和网络连线到其他网络的联网装置。王燕南说 400G 的光纤产品其实是近两三年才面世的产品，中国的做法看上来是用三条 400G 的光纤将它结合起来，上面再由一个单一的路由器同时去处理这三条 400G 的信号， 咁如果呢个消息属实嘅话，将会代表中国开发出速度非常快嘅路由器，快到可以同时处理 1.2T 嘅信号。因为但系开发一个 400G 嘅路由器就已经系好困难，而且而家都系透过八个物理编码子层，亦即系 PCS 嘅通路，从事传输先至达到 400G。而中國是用三條通道達到 1.2T， 代表中國在硬件上，在路由器本身的晶片上有一些突破。但這個晶片是怎麼來的呢？是不是華為做出來的呢？同樣亦是無從得知。黃燕南說，如果 1.2T 的超高速網絡可以成功佈建3000公里長的距離，這個亦可以說明出中國的光纖純度非常高。因为光纤在长距离传输的时候将面临高误码率和传输失真的问题，同时亦需要解决元件耗电量的问题。所以如果光纤纯度不是那么高，通讯会在传输过程当中耗损，可能只是传送几百公里远。他说当大家还在讲 400G 的时候，中国已经讲到 1.2TB/s，比人家跳咗三倍，如果真係好似北京清华大学讲嘅咁好嘅话，将会令到本来要拉得好几条光纤嘅成本，而家变成只要拉一条就可以啦，成本将会系大不相同。
这个光纤有时候埋地下，有时候埋海里面，但是越早光纤越好。
黄燕南话：这个光纤有时埋喺地下，有时埋喺海里面，但系越少光纤越好，所以喺商业上有好大嘅价值。北京清华大学话 ,1.2T 超高速主干通道的面世是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大提出的加速推动网络核心技术，打造网络强国的目标，是未来网络试验设施 FITI 的计划一个重大技术验证成果，亦是 FITI 高效能主干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FITI 是由中国清华大学等40几间大学承建，以纯 IPv6 技术为主，是继中国教育和科学研究电脑网络 CERNET 和 CERNET2 之后的第三张大网。据中国人民网说， FITI 主干网的核心节点分布在全国31个省区市、35个城市的40间高等学校，以3万多公里光纤通讯网络为基础，可以为各类用户提供未来网络各种技术的试验服务，支撑 FITI 成为超大规模开放性网络试验的环境。分析人士话，中国为他们的高等教育国家网络实现了 1.2T， 也就是3x400G 的 IPv6 界面连接埠。在美国，美国太空总署等机构的科学网络 ESnet6 使用 1.2T 国家骨干网络已经投入生产超过一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的网络测试厂在 ESnet 运载覆盖，并且在2023年10月在美国各地完成了 1.2T 骨干的网络。而此外，在今年超级运算大会 SC23 期间，有 800G 的展示和单波 800G 的月态网络界面连接埠的原型，这些都是在现在可以购买的产品。中国或者找不到不同的方法去实现 1.2T 国家骨干网，但并不是 1.2T 大规模国家骨干网的第一个。而且当中国有能力自主开发高速网络 1.2T 路由器的时候，美国就已经进化到 1.6T， 而且商品化。Sina 是这个领域的领先供应商，他们已经在官方网站上提出了 1.6T 的解决方案。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中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日本富士通和日本联合研究团队在今年实现了 1.2T， 距离达到336公里的资料传输。美国电信业者 Verizon 在今年11月的时候亦在纽约长岛市做了 1.2T 的测试。诺基亚在今年2月亦宣布在欧洲一条长达118公里的光纤网络上成功达到了 1.2TB/s 的速度。所以现在超高速网络的技术就是向着 1.2TB/s 的规格去发展。他说中国在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科技围堵之后，现在是倾全国之力去投资科技，高速网络就是其中之一。 他认为3000公里的距离应该是中国预计布建的长度，而不是已经全部完成的构建。所以最后到底能够实际完成多少还是一个未知数。就好像中国之前亦宣称做出了很多的半导体高阶的晶片，但事后都证明和原本媒体的宣传有很大的落差。近年来，由于 5G 业务、大数据、人工智能、云端运算等等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通讯网络的速度和容量，以因应通讯流量的快速成长。超快网速可以提供更大的宽频，除了可以快速移动巨量的资料，在短时间内传输更大的信息流，令上传和下载视频变得更快之外，而更重要的是对于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例如自动驾驶、远端手术、即时全景远端观赏比赛、表演等等，还能够应用在智能机械、环境灾防、民生的网络、半导体、绿能科技、数码的金融等等产业，提供企业的转型升级。同时，这个对美中科技之争的制高点，亦即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亦能够产生一些间接影响。因为 AI 技术的关键就是建立大数据、深度学习和运算能力，而深度学习就需要依靠大量的训练资料，其中的重点就是在于高速的电脑运算以及巨量的储存空间。林中南说，在美国限制高级的 AI 晶片输入中国之后，中国可能打算采取不同的策略因应，就是透过购买大量的低阶层的 AI 晶片，然后用类似人海战术的方式，将每一个运算力较低的 AI 晶片透过 1.2T 超高速网络的串联，组合出一个具有强大运算力的 AI。 他说这个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用这种方式来避开或者是说超越这些 AI 晶片的阻碍。
林中南说，用这个方式的避开或者说超越这些 AI 晶片的障碍，它透过 1.2TB/s 的一个连接就可以造成一个很巨大的 AI 运算能力，这样就可以达到好像美国差不多的程度。台湾的中研院技术科技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黄燕南说，目前 AI 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其中一个发展方向亦即是分散式 AI， 就需要非常快速的网络传输，速度越快演算亦会越有效率，可以达到异地资料传送几乎冇时间上的延迟，自然亦能够产生好多应用。虽然这个同人工智能高阶晶片受限或者冇直接的关系，但是会有间接好处。
将来在做很多 AI 的演算或 AI 的训练，有快速的网络确实会增加它的训练的能量。跟
他说，将来在做很多 AI 的演算法或者 AI 的训练，有快速的网络确实是会增加训练的能量和减少它训练的时间，就当然会有一些间接的好处。黄燕南并且表示，在军事作战的时候速度决定一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去从事一些军事上的侦测或者辅助决策，亦能够有效地侦测资讯安全攻击和进行资料情报的交换，具有相当高的军事价值。美国在去年12月以人工智能的软件成功试飞 F-16 战斗机之后，中国的人工智能无人机亦在模拟空战当中击败了人类控制的无人机。在之前，中国的船舶设计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今年初发表的论文说，中国运用 AI 只花了一日时间就设计出一艘战舰，完成了人类耗时一年才能够完成的工作。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在2021年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军方每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系统和设备投入可能高达16亿美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2021年宣布，五角大楼未来五年将会每年投入15亿美元用于加速人工智能的应用。随着中国 1.2T 超高速网络的开通，美中两大经济体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竞争可能进入下一个新的阶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在11月27号开启对日本为期4日的正式访问，两国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分析人士就说，这个将会令到日本和越南两国进一步扩大在经济安全合作，并且剑指中国威胁的意味甚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在这个重要的事件开启了越日关系的新篇章。11月27号在日本东京进行正式访问的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在越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场演讲当中是作出了上述的表示。武文赏口中所讲的重要事件是指他在11月27号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之后，两国正式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象征两国在庆祝建交50周年的同时，亦都将关系提升至最高层级。根据两国元首发布的联合声明，岸田文雄重申日本的承诺，将会支持强大独立自主工业化现代化的越南。武文赏则是感谢日本对越南的积极贡献，包括是政府开发援助以及日本企业对越南的投资，并且重申日本将会继续成为越南的主要经济伙伴。这个是武文赏首次以越南国家主席身份赴日，这场的访问在11月30号结束。对此，越南富布赖特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阮成忠分析，这个显示日本正在持续扩大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与越南的合作上面，两国将会透过新建立的关系进一步强化经济与安全联系，甚至是科学和文化之间的交流。阮成忠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日本能够巩固与越南的关系的时候，就可以证明他并不想放弃自己在该地区的地位。日本在东南亚仍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大国。在过去几年当中，越南和日本证明了两国关系的持久性以及韧性，现时他们将两国关系推向新的高度。这个对双边未来几年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包含在贸易关系、经济合作、安全关系、科学技术以及是文化战略方面。就如阮成忠所言，两国元首发表的联合声明亦都预告了日越未来的经贸合作。举例来讲，声明写到，日本要帮助越南完成至2045年成为已开发国家的目标，两国亦都将会共同加强供应链韧性。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区域战略与政治研究项目资深副研究员哈访合亦都同阮成忠看法一致，认为越南同日本在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将会聚焦扩大经济连结。哈访合表示，现时日本已经是越南第一大政府开发援助供应国，还是越南第四大贸易伙伴，很多日本人和越南的厂商在很多领域当中是合作，就好像电力生产、半导体制造以及是开始进行稀土的开采以及加工等等，未来两国的贸易只会有增无减。不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则是认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象征意义可能大于实质。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关系并不会具体说明两国将会进行些什么的合作，但是这个实际上更多的是为日本以及是越南在可以加强合作的领域上面创造人力。除了谈论经济合作，武文赏和岸田文雄的会谈亦都触及到海事议题。根据两国元首的联合声明，日本和越南都是对南中国海局势表示关切，并且重申避免单方面行动以武力或者胁迫改变现状以及加剧紧张局势的重要性。联合声明进一步指出，武文赏以及是岸田文雄亦都重申在南中国海维护和平、安全、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是保持畅通无阻的合法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并且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持自我克制、和平解决争端，同时重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最全面的国际法依据。尽管这份声明通篇未有提及中国，但是由于中国一直以来无视海牙国际法庭在201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出对他们不利的南中国海仲裁，近年并且持续在这片具有主权争议的海域进行军事扩张，数次和包含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发生海上冲突。分析人士认为，何来和东京藉此剑指北京的意味浓厚。不过除了中越在南中国海出现分歧，中国和日本亦都在位于东中国海目前由日本控制的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存在着主权争议。 有鉴于越南同日本都系面对住嚟自中国嘅海上威胁，库布奈特大学嘅阮成忠表示，两国响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必定会扩大海防合作。阮成忠表示，日本同越南将会加强分享情报资讯，以及系南中国海卫星图像，以及系海岸防卫队嘅海上训练等等，预计未来将会睇到更多嘅类似合作。不过，阮成忠强调，即使系两国将共同强化海域安全，但系河内每一个嘅举动都会经过精心计算，以避免引起中国反感，因为佢哋唔希望同日本嘅关系升级会损害越南同中国嘅关系。亦都因此，阮成忠表示，如果中国嘅海上灰色行动暂时有所克制，越南唔会在短期内立即加强同东京嘅防务合作关系。南洋理工大学嘅古贺庆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同越南唔会宣布建立防卫结盟，以避免激怒中国，但系会透过日本嘅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亦就系佢哋提供防卫装备给予理念相同国家军队的新制度，加强双边的安全联系。古贺庆表示，透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日本可以增强越南的海上防卫能力，亦都可以藉此反击中国的扩张行径。根据武文相以及系岸田文雄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日越领导人已经同意指派相关的机构商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的框架内容。古贺庆并且表示，日越元首的会谈显示，日本以及越南等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战略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肯定是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虽然这些国家在地理上接近中国，代表着一定程度上能够分享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果实，但是这些国家都对于中国的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以及持续向外延伸的军事权力感到不安。古贺庆表示，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需要在经济方面甚至是安全以及国防等相互合作，这个实际上得以令到两国所指的就是日本和越南避免过度依赖中国力量而出现风险。美国的拜登政府自2021年上台以来，就不断联合他们的盟友压制中国在印太地区和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日本亦都是美国印太战略当中的重要伙伴。日本在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17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提出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之后，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正进一步落实安倍晋三的印太国际策略，这个似乎能够从岸田文雄和越南国家主席武文相的共同声明当中提出端倪。在日越领袖的共同声明当中，印太一词被提到六次，而被外界视为华府为抗衡北京而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则是被提到一次。而另外，东盟印太展望这一项东南亚联盟在2019年展明自己有关区域战略的主张则是被提到一次。对此，尤索夫伊什东南亚研究院的哈访合表示，这个显示对于越南以及日本来讲，印太区域的伙伴合作是非常之重要的议题，而且并非仅仅限于安全层面。自由而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是一个全面性的地域框架，双方希望藉此在未来面对区域内任何国家所构成的扩张威胁上面，将能够共同集结印太盟友应对霸权行径。下访合表示，两国之间的合作更广义意义的是就此框架协同和东盟、美国、印度、澳洲等其他的伙伴合作，因为这项的框架的目的就是建立并且维持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繁荣，之后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构成安全风险，其他的伙伴都会作出相应的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之前似乎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国内煽动反美和反西方情绪的中国共产党当局，近日宣传调门大变，转移强调同美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又强调中国将会更加对外资开放。 中国国内外的很多观察家普遍认为，这个是中共习近平当局为了争取外来投资去摆脱经济困境而被迫要这么做。但是同时世界媒体亦注意到中共当局的诸多反向操作。据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在华盛顿的世界媒体看中国报道，就在没几久之前，中共领袖习近平仲铿锵有力地说，当今世界面临一个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东升西降的大趋势，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习近平直接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仲以煽动反美情绪唱衰美国作为主要的任务。但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中国官方媒体、外交部和习近平本人突然间变调转向，高唱中美合作共赢，高唱中美友好。这种突然的变调，尤其是在中共领袖习近平最近访问美国前后变调，导致很多中国公众感到不适，因为这种变调的宣传和之前官方所描述的在很多方面邪恶无比的美国反差太大。这种局面亦导致部分中国网民发出调访的询问，说以后美国还要不要反呢？虽然中国民间所展现的困惑和调访使到中共宣传当局感到需要做一番自我辩护和表白，以免变成公众笑柄。于是中国国内外观察家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以及官方发言人近日在大力宣传中美友好是中国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他的言外之意明显是之前的反美宣传亦没错。在过去的几日里面，中国官方媒体推出一种讲法，就是中美关系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中美关系的大门一旦打开就不会再被关上。同时亦有批评者说，中国官媒的写手将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等同于人民之间的交往明显是讲不通的，而且亦是习近平口声声说要坚决反对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受害者。就中美关系和中美人民关系的问题来讲，毛泽东亲口对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施乐说，他没可能直接和美国人民打交道，只能够和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尼克逊打交道，即使两个关系只能够是政府和政府的关系，不是人民与人民的关系。截至目前，中国国内外观察家普遍认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停止宣扬美国和西方国家是敌对势力，转而宣扬要继续对外开放，尤其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开放，是因为中共当局面临的经济困局使然，是因为有求西方国家恢复大力投资帮助中国摆脱经济困境。但是世界媒体亦注意到，中共当局在大力宣扬对外开放、大力招商引资的同时，亦采取反向的操作，即是采取使到投资者感到担忧和恐惧之情。在11月22号，英国金融时报以尽管与美国关系转暖，名次员工仍然在中国被关押作为题目发表报道，知情人士说名次集团仍然奋力争取五名在中国被拘留的当地员工获释。八个月前，美国尽职调查公司北京办事处受到搜查，令中国的外国投资者感到震惊。自明知集团员工在3月份的突袭搜查中失踪以来，这个是首次确认他们的困境。知情人士说，他们被北京公安局拘留，当局正在调查他们是否存在与工作有关的潜在犯罪行为。报道又说，一名接近该公司的人士表示，明知集团正在增加与中国和美国官员的接触，希望最近外交关系的解冻亦有助于他们的事业。对明知的突袭下搜查是中国当局今年对咨询公司采取的最引人注目的行动。这咨询公司还包括美国贝恩集团和专家网络 CapVision。而这些行动是在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跌至10年来最低点之际进行的。明知集团、贝恩集团和专家网络 CapVision 在中国遭遇挫折，员工甚至遭遇失去人身自由的困境，据信是与他们在中国从事的所谓尽职调查业务有关。商业界、投资界所谓的尽职调查是指对投资对象进行必要的调查，以确信并没有欺诈或者其他不利于投资者的情况。所以中国当局对这种从事尽职调查的公司进行搜查，甚至逮捕和强期拘留他们的员工，令到外国投资者感到震惊。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北京当局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层层加码，导致国际社会尤其美国担心中共会攻打台湾，导致台湾海峡发生战争。 美國以及其盟國一直表示，北京當局對台灣發動戰爭是不可接受的，但是習近平當局長期以來並不理會這種明確的表態。自從俄羅斯因為發動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而受到西方國家嚴厲經濟制裁以來，很多觀察家認為北京當局由此已經得到一些教訓，因此在籌劃武力攻打台灣的問題上會更加三思，尤其在中國面臨幾十年來未見的經濟困境之際，中共當局會因為顧慮被自己造成更多的經濟麻煩或損失而收斂對台灣或者其他國家的軍事威脅。在這種國際間相當普遍的認知亦體現在日本英文的報章《日經亞洲》在習近平訪問美國之後發表的一篇報導的題目當中，題目是習近平為何試圖向美國保證他沒有入侵台灣的計劃，中國領導人在面臨國內經濟吃緊局面之際努力尋求穩定。不過公眾就注意到習近平在訪問美國期間向美國總統拜登明確表示並沒有攻打台灣的計劃，在此之後他掌控的中國軍隊並沒有放鬆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台灣國防部11月22日透過社群媒體 X， 亦即是之前的推特，表示自從當日下午1點起，台灣軍方陸續偵測到解放軍歼10、歼16、運9、轟6以及空警500等型的軍機出海活動，其中11架次越過台灣海峽中線進入台灣中部和西南空域，配合解放軍海軍艦隻執行聯合警巡。在另一方面，就在習近平訪問美國同時，中國首驅逐艦11月14日在東中國海國際水域對在當地執行聯合國對北韓制裁的一艘澳洲衛艦使用聲立，導致一名澳洲潛水員受傷。前不久訪問北京並且會見習近平的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說，這個是危險的，是中國軍方不安全和不專業的行為。中国外交部在11月20日回绝了澳洲的批评，声言中国军方的做法是有节制、专业、符合国际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带各位听众去到白宫在看有关布置圣诞装饰，第一夫人希望访客再次体验童年一般的假日兴奋。假日季节来到，公众走入白宫就会置身于色彩斑斓的圣诞树灯光的闪匿当中，沿着装饰着超大枝的糖果和其他甜品的走廊漫步，你会看到圣诞老人的雪橇和他八只驯鹿以戏剧性的方式悬挂在华丽的门厅上方。下面是有关的介绍。
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希望在假期期间访问白宫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再次获得到童年般的感受。
Each room is designed to capture this pure, unfiltered delight and imagination. To see, you know, this season, this time of year, through the wondrous, sparkling eyes of children.
每一个房间的设计都是为了捕捉这种纯洁、未经过滤的快乐和想象力，因此黎白宫的人通过细路仔般的奇妙闪闪发光的眼睛来到看待一年中的这个时候。第一夫人星期一11月27号在为期一个月的假期的第一日的招待会上是这样讲的，魔法奇迹欢乐是今年的主题，这个将会是拜登总统第三次在白宫庆祝圣诞节。
As guests enter the east wing, they walk underneath The
branches, wasn't that like so amazing? Joe Biden 表示，當他們在星期日晚上在馬薩諸塞州南塔基特度過感恩節假期回來的時候，看到東翼入口處的頂端的聖誕樹的時候，真是感覺得太過神奇了。他說，當我和總統昨晚回來看見的時候，我們簡直被迷住了。白宮助理表示，一套異想天開的超大裝飾品旨在激發驚嘆神奇般的感覺，這種感覺令到小孩子在節日假期期間保持住興奮。白宮兩個對外開放的樓層的裝飾都體現了對一首人耳熟能詳的詩和書所出版的200周年的致敬。這本書通常被稱為《這是聖誕節前的夜晚》，它的正式標題就是聖尼古拉斯來訪。拜登夫人說，懸掛在門廳裏面的紙張純鹿太過酷了，他們就好像 從故事書的書頁中跳了出來一樣。我不知道你對這一樣東西有什麼的感受，但我覺得這個真是令人驚嘆不已。美國國會圖書館提供了該書過去200年版本的樣本，這些樣本陳列在底層走廊的保護箱中，傳統的薑餅白宮包括這本書的一個大堂餅乾複製品，打開頁面上寫著祝大家聖誕快樂，祝大家晚安，聖誕老人的雪橇和馴鹿亦都在餅乾白宮上飛行。作為第一夫人支持軍人家庭聯合部隊倡議的一部分，國民警衛隊家屬是第一批看到這些裝飾的公眾之一。這些軍人家庭和其他軍人家庭的小孩子亦都觀看了迪士尼音樂劇《冰雪奇緣》北美巡迴演員的演出。訪客進入白宮之後，首先看到的一棵聖誕樹上裝飾著木質金星飾品，上面刻有陣亡軍人的名字。白宮官方聖誕樹是一棵 5.6 公尺高的弗雷澤懶杉，耸立在南廳的慣常位置。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黃耀毅發自白宮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